迎来到
金枝茫茫。
哎，完美
完美完美，
同步率100%。
今天那个我跟佳芝还蛮开心的，一个是我有点久病初，也没有久病，大病初愈、然后现在天气也很好了。今天是好像第一个就温度还蛮适宜的，20几度，然后佳芝穿的就跟夏日辣妹一样。我呢，以我个人的标准已经很清凉了。
你这个露肤度大概为1%吧，你这也叫清凉，就露了个脖子。
你不知道我上礼拜生病，我还穿大衣的好吗？
的
对啊，是啊，所以就是这几个礼拜几个月，对不起，我们一上来就非常炸，非常吵，就很聒噪。这是几个月以来我穿的最少的一次，录节目以来，没关系，
录节目以来。
就是今年录节目以来穿的最少的一次，
也是、
希望下礼拜会更少一点，天气再暖和一点就
好。我已经买了很多吊带裙
啊，我也是。
疯狂下单中，夏天衣服好便宜又好
美。最近都那个发货好慢，
发货好慢吗？
对，好像都在搞什么预售，我觉得很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的一种操作？对呀、不正之风。有一个最夸张，让我等45天还没发，我退了
啊！真的吗？
好了，有点扯远。
我们说回正题啊，
说回正题，对。今天那个刚才也讲到了，夏天马上又要
到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一个主题，就是 summer love。 哎呦，我们现在这个和声啊好棒哦。然后不知道各位姐妹们或者那个兄弟们，你们对夏天的印象是什么呢？是炎炎夏日呢，还是你有没有觉得夏天会空气中浮动着一种暗香，
荷尔蒙的气息
啊？对，荷尔蒙的气息啊，帅哥美女都穿的少少的，就看起来就心情很好，清凉的衣着啊，然后在，而且我总觉得像到接近30度的那个温度，你真的会，真的是最棒的，不管是晚风还是这个空气中的荷尔蒙啊，那种情感的涌动啊，都让人觉得很激动，而且很生机勃勃，就看到花花草
勃勃，
对，看到花花草草，心情也很好。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天气热，我整个人活过来了
啊！我也是，
我觉得终于不用穿羽绒服了。
真的，就冬天整个人就怎么精神都精神不起来。
对啊，然后穿的衣服的颜色也立马不一样了，就
灰黑，
对，以前
真
的是，对，现在就是五颜六色，各种印花
啊。是的，哇，你这个指甲油也很夏天，
是不是？
我来描述一下，对的，是
半透明的
那种
桃粉色，
没错，很可口的感觉。
那讲到 summer love 吧，其实我知道金老师有一些非常精彩的
故事。哎呀，你又知道了。不是我提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
好吧，他给我稍微剧透了一下，他说我有一些非常厉害的事情要分享。哎，所以这些事情是可以当着黄毛衣的面讲的吗？
可以啊，可以，
他知道
了。也没有说可以，他知道，也没有说很厉害，但是是蛮难忘的那种青春回忆。对，然后我们录之前会稍微想那个小小写一下提纲这样子，然后那天在写，黄毛衣正好在跟我那个打电话，然后他问我这期要录什么，我说就夏日恋情那种。哎，他就激动了，
是讲我吗？
对，他说是说我吗？是我吗？他直接默认就是他了，就发那种嘿嘿的表情。我说
是不是，
我就不是说你，是说前男友的。然后他马上就说，
可怜的黄毛衣。
对，黄毛衣留到下一次再消费吧。
啊，已经消费过了，
已经消费过
了。
对啊，咱换一个人
消费，
换一个人消费啊。所以大家谈了恋爱不要觉得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一是你人生中记忆的一种积累啊，
二十万亿
你做播客了，它就是你消费的素材。我以前就觉得，哎呀，四是还是不要在那种公众平台上乱，对啊，讲这样不太好。后来就讲过之后发现，哎呀，大家真的不知道消费前男友这种快乐
来得如此简单，
是如此的简单，
投入产出比超高。
对，是的，就谈完不能白谈，必须消费啊。说到 summer love，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像我所有的恋情都是在夏天谈的。
真的吗？
就其实就是因为以前都学生嘛，就是暑假谈的，然后到了那个天冷了差不多就分手了。
有严格的那个赏味期限，就是一到天气冷了就不要了，
天气凉了该分手了。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 冬天找个男朋友就好过冬嘛，觉得
那
熬过这个
难熬的季节。不是说，当然也不是说因为天冷了我才分手了，很多时候是你要分手了，你也顾不得什么季节了呀。嗯、但恰好都是冬天，我觉得
巧合。
是，对，我觉得跟到了冬天人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因为夏天刚才讲的是那个激情荷尔蒙涌动的时季节、
嗯，
然后到了冬天，首先你这个激情也燃烧差不多。咱四个月了，小半年了，烧的也差不多。然后到了冬天嘛，又天气不是很好嘛，然后相对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矛盾在那个时候都比较凸显，
爆发，
对，爆发，
嗯、
一直很容易就分掉了呀。
你又看着一个穿着羽绒服的、嗯、很烦的男人。
好，那我们就来切入一下我的这个 summer love 了。嗯。哎，那你所有谈的恋爱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也
一年
没有季节性的，
就是没有在挑剔。
太好笑了，
对我来说每个月都是开
谈恋爱的季节。那你这一期节目你应该 out， 没有资格来主播。我们现在讲的是 summer love 啊、哦，你有四分之一的素材可以讲。他一年四季可以谈恋爱，但今天他讲的这个素材都是取了四分之一来说的。
那你的这个 summer love 是怎么开展的呢？
刚才也讲了嘛，主要就是夏天，就是暑假就会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还是大一还是大一吧，大概，然后那个暑假就是正好大家就组织了一个万恶的小型的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如此经典的
开场，非常万恶，大家真的是没事，如果单身的话没事多去参加，而如果有家庭还是少参加，非常万恶。然后就遇到了跟我原来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男生，然后但是
不是一个班的。
对，当时以前并不认识，不是一个班的，几乎没有说过话，然后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的。但是那个时候再次遇到，大家就已经也分隔差不多五六七八年了，大家也就成熟了，然后就感觉他长得变帅了。
还是见色起意的概念。
还是见色起意，对对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变漂亮的，也许。然后就
肯定都会变漂亮嘛，大家读书的时候都很丑。
是的，那次聚会就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就大家应该有过一见如故的人的这种心情，应该可以理解我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一下子遇到一个跟你完全，哎，你也是，哇，你竟然也是，就讲话非常非常投机，然后他跟我性格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当时觉得
完全一样，
对，
就是一个男版的，
一个男版的我，
我想起来有点可怕。好妈呀，一个，那他是什么女权老师？
我现在给大家的形象是那种那个难得教练啊什么的，其实差不多也十年前的一件事情，
十年前，
十年前的我，
攻击力没那么强一点，
十年前的我也很厉害了，已经应该说更厉害更冲一点，那只是说因为我话很多嘛，然后特别善于就是讲笑话啦，然后那个调节气氛啊，让大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24小时
自己夸自己，
哎呀。
找你就是啊
，真是的。昨天我那个采访，对，大内密谈的采访，我们还有那个回忆了一下当时为何组建这个播客，然后我说王佳芝哦，那个时候把我夸的嘞，上天入地，每个礼拜一次三顾茅庐，就说你是最幽默的人，
真的，你是我身边讲话最有魅力的人，你不做播客是播客的巨大的
损
失，硬把他劝过来做播客。
现在啊，现在他已经用完就那个，
也没有。
利用完就说，怎么自己夸自己？这不是你当初说我的吗？很委屈。
Let's go on.
对。然后当时遇到他，就首先呢，是因为大家都长得变美变帅了，然后完全和小时候那种印象不同，所以就你看到，我还蛮理解这种，同学或者说起码你们有个相同的圈子，以前稍微有点认识，这样就打消你的那种安全的顾虑，你会觉得还有一个知道老底的那种老友的感觉，就很亲切，所以亲切会拉近你们。然后呢，一开口啊，觉得哇，天哪，今世上有一个跟我如此相像的另一个我，因为他很有趣，就应该你不是喜欢那种幽默的男生吗？可能会你会觉得他还挺符合你的。
但我觉得我的幽默跟你的
是不两回事。直接否定了我，那就是
不是？那我不想跟你谈恋爱吗？我就想跟你做朋友。
那他可能跟你也是，
然后呢
也想做朋友，然后。然后就是不管说什么他都能接我的梗，然后我们一聊起就是平时爱看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聊起以前吧，我觉得拉近一个人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就聊过去，然后发现更很多共同点，就那那个时候我还聊，就他也喜欢看康熙来了，但不是 gay 啊，
真的
不是说他也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看康熙来了，但是他就知道蛮多那种梗，
康熙的梗，
对，康熙的梗
是 gay 吧。意识到自己是 gay 吗？我想看一下，如果一个男版的你是 gay 会比较合理一点。
没有没有，是直男。然后会聊就是看的什么漫画，各种那种，哎呀，这么越说越 gay 了，各种综艺啊，就都非常。
他真的是
啊，对，我以前因为那个十年前微博还上的没有，现在也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啊，什么段子手啊等等都是后来涌现出来的。然后早期那些段子手就蛮直的，说实话，现在有很多那种 gay KOL， 然后讲话那种贱贱的，很毒舌。哎呀，我越说越 gay 了，就是那个调调。
哎呀，你下次下一个那种蓝色小短片
刷到他，
肯定刷到他。
那倒没有，是真的蛮值的啦，真的蛮值的。然后就很一见如故，然后聊过去很多一些共同回忆，就发现他的观点跟我一样的，就吐槽某些人啊、某些事，看的一些喜剧啊、电影啊、电视等等，都完全一样，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人。然后我以前也不能说三观一致吧，三观肯定是不一致的，不然后面就不会分手了。只能说当时觉得是很性转的我，然后像那个我们都很害怕朋友聚会的时候气氛冷场，就会很踊跃的假嗨，然后其实是蛮照顾到大家的情绪的。然后如果冷场的时候就会接梗啊，哪怕就是自嘲一下或者怎么。就还蛮就是关注身边人啊，然后生活态度也是就是很反嚼，对，我们都很反嚼，对，反嚼情，对，一有点嚼情的就啊，这有什么，
就大翻白眼，
对，大翻白眼，然后就比较毒舌啊，看事情很多观点就蛮犀利的，可以说，所以当时就觉得哦，生命中从来那时候生命短呀，18、19年呀。这样子相像的人出现，但是现在觉得还是见识太少了。现在上微博，是跟我一样的人好
多，
对，看康熙来的人好多，千千万，然后一拍即合，所以就约了去旅游。我终于讲到、
这么快就旅游了，
终于讲到重点了。没有，是
你们在一起了吗？还没有，
没有，没有在一起，
就单独旅游了。
当时只是觉得是好朋友，也没有，是有一个电灯泡的，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同学聚会嘛，然后我们就是都能凑出时间的人啊、就说那就一起去旅游。那我们去了重庆。对，这里也有一个梗，等会儿再说好了。哎呀，买梗好多，消费前男友的快乐，一重不接一重。然后一起去重庆的时候，就
发现他是 gay。在重庆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呢？
就今天的主题是绕不开是 gay 的，
败坏前男友的名声。
对。然后到了重庆之后，也因为就是夏天嘛，然后那个穿的就很清凉啊，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肢体接触啊，然后也是聊的就更深入了嘛，因为我们还是当时的背景还是蛮一致的，都差不多一样的那个同一个中学出来的，然后都在美国念书啊，所以有很多就是留美的生活上的一些沟通的共同点，然后就更拉近关系，也了解，觉得他挺会照顾到我的，是符合我对就是男朋友那种想象和要求啊，大家都觉得真是不在一起就很可惜，但他那个时候他是有女朋友的。
天啊，渣男啊，请过来录一期百万渣男。
听了这期不会再评论这个，直接有那种什么女德班的就把我那个拉出来，然后放在网上疯狂的抨击吧。那听我说，当然是分完手跟我在一起的啊，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俩就是那种有一点克制，但是就是无限的想去接近彼此，非常，我现在想想很对不起那个电灯泡，他应该全程都觉得很无语，就两个人旁边两个人在疯狂的在那个暧昧 昧当中，然后他在旁边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却始终没有他姓名。
他干什么好呢？就是然后就玩得很开心啊，去景点也好，然后就吃饭啊，就无时不刻一直在聊天说话，然后他也会蛮会耍宝啊，然后会逗我高兴啊，这样子觉得太可惜了。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到那个哦，太就是他有女朋友太可惜了，就当时觉得不在一起很可惜。然后晚上到了那个朝天门的码头，我们还去散个步，然后就坐在江边，然后就两个人坐下来，哇，黄毛一听了，气到身体，
黄毛一拳头已经硬了，
拳头已经硬了，然后就对着江边，然后最要命的是那时候还有那种叫什么弹唱那种街头艺人在那弹吉他唱歌，然后他也是就是唱了一首歌给我听这样子、对，然后还有那个遛狗的人就是在江边散步嘛，就带着狗狗，然后有一只狗还没有牵绳的，然后就是大金毛直接跑过来跟我们撒娇，什么就是对着我们两个那个摇尾然后卖萌，然后我们俩一起撸那个狗啊，玩的就很开心，当时觉得太温馨了，有音乐，然后那种夏天那种很适宜的温度。那时候因为我们去的早嘛，因为美国放暑假早，那时候就五六月份，还没有到很热的时候。这个还有江边啊，还有金毛，当时就觉得实在是太情不自禁了，但还是并没有发生什么。然后他也讲了，就是当时有一个女朋友，但也没有说是跟我这样是就是很有火花的，好像只是因为同学嘛，然后也比较熟悉，然后可能在异国他乡可以理解有个做个伴的人，然后感觉怎么反正也没有具体没有多说。然后他好像是这个比较渣的，就对那个女生来说是比较渣的，就是他那个电话短信通知分手。然后回到那个宾馆的时候还是蛮纯洁的，只是大家一起在一个房间，就去的人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看了一个电影，跟重庆也有关的，是疯狂的石头。然后这里有个梗是，然后我们看得很开心，因为我说这是我最爱的电影，他好像是对他最爱的电影也是这一部。哎，人家熟悉的观众就说，你最爱的电影不是 Wes Anderson 吗？
那是十八九岁的电影，
那是我最爱的国产片电影。
你还是分
中华语电影跟那个
很严谨
英语电影，笑死了。然后我们还去特地去打卡，就是去找一下那个电影里出现的一些景点，就是如果是别人可能他就不会想到这一点，然后也不觉得那些景点是有意思的嘛，但是他就是说能跟我就是志趣相同，我们都会觉得想去那个地方打卡，觉得很有意义。然后我们还到那个看过的人可能知道，就罗汉寺前面还有一个下水道的那个盖子，我们还在盖子上拍照啊什么的，就因为是电影里的桥段。然后这有个梗，就是我们后来分手多年，真的很多很多年，大概有四五年吧。然后我有一次又重新逛到他的微博，我是一分手把他所有的那种联系方式全都拉黑的，对。那天逛了，可能真的只是可能有什么共同好友什么转发或者点赞，然后我去看，然后我又看到那个他的第一条微博说什么，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重庆啊，还是怎样就。
这个城市就是为
你、他就是对他好像是网上有人那个发了个重庆的 MV 还是重庆的那种拍的很美的那种
照片
、对，然后他转发了说说什么虽然重庆很美，但我就是说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了，就
曾经美好的回忆现在成了永远无法回顾的伤。
对，但是我很惊讶的是，我没有想到他对我还是挺有感情的，这个我真的没有想到。
看这句话有爽到是吗？
就是看了这句话，不知有多爽，爽了大概有半年至少。
心情低落的时候就翻出这一条微博看一下，
看一下
世界上有人如此惦记我。
而且其实他后来在我之后，这一点我觉得也蛮让我后，当然事情已经过去，我现在也无所谓了，没有什么感觉。但我觉得他后面那个女朋友有点像无缝连接的，但我也吃不准是不是劈腿啊，就我也不敢下定论，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异地恋，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去找他，在他的城市，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念大学，我去他的城市找他的时候，我有在他家翻到他那个就后来一任女朋友的一些信息，也是类似于贺卡还是简历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还问了，我说啊这个人是 你的那个什么同学吗？然后他说啊，是的，什么学妹啊，就这么打发了我一句。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后面那个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也不计较，但是我们是因为三观不合聚少离多，就明星夫妻的那些和离婚的时候用的那些词，
事业繁忙，
对，事业繁忙，然后聚少离多，三观不合的原因分开的，倒也不是说那个时候就觉得他那个劈腿或者什么出轨啊，事后想想说不定是无缝连接，但我也不知道，但他后来和那个。女朋友好像现在可能已经
结婚了，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也就18、19嘛，就很年轻。虽然他也谈过，在我之前也谈过恋爱，他说也没有说什么那种燃烧的那种感觉，都是同学嘛，然后玩得比较好，那可能在一起，对、啊。然后就没有说跟你在一起这么激情啊，就那种 summer love 的燃烧的感觉，他有这样讲过，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灵魂知己，我怎么可以不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哎，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但真的是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后来就因为在去重庆玩过之后，我们回来来到上海，他电话通知人家，短信通知人家分手，因为那女生还在美国，然后就也见不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回国在上海过暑假，在一起了，然后出来玩啊什么的都觉得很高兴，但是也觉得他有点，也不能说渣吧，就是恋爱中有一些很常见的那种直男行为，就是在一起之后反而觉得没有那么照顾你了。不是，
之前都是用表演，
之前在一起啊，怎么这么激情燃烧啊，就好像哎呦很贴心啊，很多点都很打动我。在一起之后就我去上那个 summer school 啊，然后他好像也没有下课之后来找我啊什么，来接我啊或者来看看我什么，想到下课之后约个会都没有问，就是啊在家这个干嘛打游戏啊什么，就啊就不见了人。然后当时就有点感觉不太高兴，然后那个开学之后就分隔两地嘛，忙于事业，然后就完全就是冷暴力，就装死啊那种。
天哪，
对，
这样子呢？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那你也不搭理我，因为我自尊心很强嘛，我觉得你不搭理我，那就是说明不怎么喜欢我。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那个？
哎，有可能
两条线，
有可能，现在想想有可能，但是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就我自己提的那个分手，然后
我们在那个这期节目的信息里面会放出这个男主
微博，
大家可以去骂了，开玩笑开玩笑，真的是开玩笑这一句。
我觉得，哎呀，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骂。现在想想，就是如果你放在5、6年前去问我，我肯定是恨他的，就是觉得给我带来还蛮大的伤害的。而且我想不通这有什么要分手，因为没有什么矛盾发生，就这样越走越远，然后会觉得很那个想不通。现在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感情就是来的激情，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这样子。然后他这种操作应该很多人也经历过吧，就冷暴力不理你啊什么的。所以有人我以前我跟一些朋友就聊起过这件事，因为他们好像就是见过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状态，说你们真的就是很相似，很搭，性格是很一致的，然后为什么就是也没有矛盾发生，为什么会分手呢？那现在觉得就是该分手时就分手，因为没有一个分手是不应该分的，就所有天下所有的分手，你感觉要分了，那是绝对要分了，就没有说什么你再坚持一下就能那个挽和或者改变 better 的 get better 那种。
就是他总是有一些比较底层的原因是你们是走不下去的，
对，
不管你们就是修修补补一下还是怎样，
对，我觉得
是
这样子，
底层的那种。
就一开始就觉得是因为性格太相仿，所以我们三观一定一致，然后后来觉得其实三观并不一致，然后我后来慢慢感觉到就是说他是一个还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个我很欣赏，但是一个聪明的人一般都会很命，有点冷酷无情。你能感到吗？就是缺乏那种同情心同理心。
那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对，有那么那股子味道。有那个味儿。然后他也会说一些现在听了觉得挺冷血，当时听了也很冷血的话，就是说类似于啊，世界上没有谁不可代替，不管是什么恋爱什么朋友什么。那觉得 大家都
disposable，
对啊，不 care 啊，都随时随地都可以替换，只有我最重要，
嗯，
就会有那种味道在里面。然后他还会觉得嘲笑别人说，很真情实感那种人，那觉得非常傻，
嗯，
包括像追求的所谓的什么成功啊，他还是我觉得是蛮拜金，哎，也不能说他是蛮追求成功那种蛮 alpha 的那种男的，嗯。
嗯那算了，跟你肯定是不合适。
对啊，所以后来就觉得这个价值观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当然主要分开还是因为他不搭理我，就冷暴力。那我也其实无从再追究啊，你这个价值观什么跟他进行一场 battle， 甚至都没有这个机会，你就是非常单纯的就不理我。好，那就分了，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追在你屁股后面嘛，就这样分开了。但是他在我之前包括我好了都是谈的很短暂的恋爱，而且我们分手的时候也蛮年纪蛮小，就20、21岁那种年龄，然后他现在那个女朋友如果今年结就是在我之后无缝链接了嘛，等于是，
嗯，
现在我们也都快30了，都30了，他跟这个女朋友说走了7、8年，
嗯，
是不是也很牛，嗯，所以说人一定虽然在他看来并不合适我，所以我也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一个经验启示、
嗯、
说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骂谁是渣男谁是渣女，有的时候你们是真的不合
适，
对，你再不合适，但是你不要因为分过手被人伤害你就觉得啊、哦，我不配去找一个怎么样的人什么的、
嗯、
一定也有合适你的人，然后他在你在 A 身上扎，他对 B 来说可能就是一个 true love、
嗯、
对，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虽然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女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但我感觉她还是挺爱他的。就那天不是逛微博不是讲了吗、嗯、诶，那他为什么要发那条微博？我觉得可能只是说重庆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一个印象，因为毕竟也是一段一个夏日的
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个场
景，对，就可能是夏日记忆吧、
嗯、
也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就不管怎么说那个画面在我脑海中现在想起来也是很美好的，肯定不会忘记、
嗯、
可能对他而言也是这样，这个跟他那个身边有个真爱这个并不相那个
矛盾，
相矛盾啊、
嗯、
对啊。然后他那个女朋友不是讲了吗，就是对我很冷暴力啊，然后他的那个女生照理说在一起7、8年真的正常人来说应该都有一个腻味儿的有一个瓶颈期，然后他那个女生会真的就像完美情侣一样，就是周年拍就是合影啊，出去过啊，然后有一个仪式什么的，然后、
嗯、
平时我看他那个微博上会3天2头就会发，
你不会现在还天天看他微博？
现在没有，我说5、6年前的时候，说不定现在掰了。至少我说5、6年前还在一起嘛，
嗯，
然后现在走到现在的话，估计因为没有再听说那个之后的更新，毕竟我们还是同一个同学
圈子，
对，没有听说他在换什么的，所以我默认他们现在是结婚生子了吧 ，maybe。然后就那天看的时候，他们会隔三差五的就发那种挺好看的那种合影，然后去陪那个女生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那个女生也会当然参加到他的那种社交圈子活动。所以我看到觉得天哪，不可思议，他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温柔的
好男人，
然后24小时对我那么就是
冷酷无情
，对，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变化太大了吧。而且那个女生没有说啊美的这个美若天仙，真的只是也是一个普通人，
嗯、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启发还是挺大的。
嗯、
所以说一定有人适合你啦、啊，然后别人渣你不代表他就是一个24K 很渣的人，那除非是那种黄赌毒的烂人啊，就撇去那种从根性上来讲那种不好的事情之外，也许你们真的只是不合适，所以劝大家都看开，留下一段 summer love 就足以。对啊，我在这现在看了他眼睛里好多内容，他听了就很有在思索。
因为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就是还挺对的。
是的，
我最近也是有这个。
哎呀，你最近讲，最近也是夏天了。
反正就是我，因为
你最近有什么感悟？
金老师知道我之前谈的恋爱都有点变态，谢谢，就是那种情感模式都不是很
健康，对、
就是，
有毒的那种，
对，都比较 toxic 的那种感情，
都蛮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也会反省自己嘛，就是我是不是
又来了，女人又在反省，
对，我就是是不是就是迷恋这种就是要硬和一个你明知道跟自己不太合适的人在一起，然后就在这种 battle 的这种过程当中，你会有那种成就感嘛，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硬把一个比如说特别就是性格很怪异的人，我硬把他的嘴撬开让他说一点就是好听的话，这种我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那种、
啊、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我能理解，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过程，虽然说最后比如说如果你真的
成功了
就是
得逞了、嗯、
对，你能让他正常表达一些爱意的话，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当中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就有点反省自己嘛。然后最近就遇到了一个，就是
哎呦新的，
对，就是一个
行，我就知道人不可能转型。
对，我就是对，就是有一个遇到一个新男生，然后
果然夏天
感觉要闪婚了。
但是
虽然说现在就好像还是玩笑的一样，会说结婚吧结婚吧什么的，但是感觉就是特别合适，跟他就没有任何之前所谓的那种 battle 跟博弈什么这种东西了，就是不会，一切都非常的
顺畅，
就是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大家可以互相顺畅的表达，
就很自然的做自己的，
对的，
想说什么就说，理解，
你不用再去翘他的嘴说一些什么，
然后不用发微信遣词造句啊，想一些，
不用担心被，
不用担心他，对，不用担心他有什么，
而且就是
高兴，
以前会有那种博弈心态。就是比如说人家一分钟回你微信你就要隔
两
分钟回人家微信，这种就是这种
我太懂，
一定要赢过别人怎么样，一定要让他喜欢我的程度多过我喜欢他，怎么会算这种东西，但现在就完全不会，就是
我那时候被冷暴力，他有的时候一天都没有回我消息，我会想那我也不回他两天好了，就一定要比他多一天，然后这个时间就拖的差不多，我们一周就说一两次话，
天
哪。后来我就觉得这样的博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的，
就因为我始终我也不觉得自己那个自尊心很心高气傲嘛，我说不可能向他低头，然后非要就是说一定要我要比他回的时间更晚，但其实这个过程中我痛苦的已经不行了，你想两三天我只能编辑一条短信，
你们写 email 吗？
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微信，那个时候苹果出了吗？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对，甚至还是那个BlackBerry 那种打字的那个时候，
那真的是把邮件。
天哪，我是上有年纪的人了，
别多说。
现在小孩00后应该想不到，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人是怎么谈异地恋的吧？应该想象不到。不过跟他确实还有很多那个美好回忆，像白裙子就是这个男生，我也跟他一度要闪婚，就因为遇到那个很像自己的人嘛，感情当时就燃烧的很那个厉害，就觉得就我们就说下一个暑假就可以去。那个海边，对，注册结婚什么的，就办一个 party 就这样子。所以说年轻的时候这个不稀奇的，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尽情的这个去 summer love 谈谈恋爱什么的，口头那个订一下婚 OK 的啦。
我是真的要订婚了，
真的。我们先看看mark 一下，立个 flag 也好，马克一下也好，
因为我就是
预言一下，
你会在我的微博搜
桃花传给
闪婚，你就会发现
好多每年都在，
我每年新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都是要闪婚闪孕，那我今年
闪孕有点可怕，
今年我就说。我说我不许这个愿望了嘛，我就说我可能就是学着好好的爱，然后就结果今年
就可能闪婚，是的，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命运
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我不是我有问题，是那些人有问题，对，我还是一个
是啊，是，对，不是你有问题，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很重要，
对，我是还是就是能够
只是那些人
健康的去爱，健康的就是
说不定那些人可能遇到别的对象他就会变得也很健康，也不那么有毒，不那么拧巴，
可能
你们两个就是
不
合
适，
真的，
当你感觉到折磨的时候就是
放手吧，
对的，
真的，我现在很庆幸，就是因为我谈的恋爱都很短暂嘛，包括跟刚才那个听起来就当时肯定觉得也很真爱啊，性格又很像，但我们也蛮快就分手了，就是当我痛苦大概不就痛苦了一个月的时候，我觉得 就一定要分掉。
嗯
啊，好，那个时候好多人就是跟我说
很惋惜，
很惋惜，干为什么？这又没什么。然后听我说就没什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呢？
但这种东西就是如人饮水。
对呀，没错没错。
你在这个亲密关系里，
你是不知道的。而且每个人性格就是不同的。对于那种性格是温吞水的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闺蜜，她的性格跟我截然相反的，她就有点拖泥带水。黏黏糊糊的性格，他说啊，他还讲了句很经典的名言，他说何必呢，你就是金，你何必呢，把这些事情分得那么清啊，就算得那么清，就是他不理你，对你有点冷落，这么一点点你就眼里容不得沙子。他说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我要怎么样，我要去稀里糊涂的跟这样的人去谈恋爱吗？稀里糊涂的以后结婚也是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吗？他说可是人生就是，他说很多人和你不一样，就是稀里糊涂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有点悲观。
对，
好像又有点清醒的。
对对对，但我其实细细品味，你不得不说
还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
朴素人生智慧在里面。
是的，是有一点朴素智慧在里面。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是非常不同的，只要你俩都是倒浆糊的，你们就这样子倒浆糊一样的稀里糊涂过一辈子也不失为一种幸福。他还说你看得太清不痛苦吗？
真
的，
我操，
你分得那么清，他说只有难过的就是你自己。我想哦呦，太有道理了，真是。但是如果你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人，建议你不要找一个倒浆糊的人，
是
的，你俩就是水火不容的那种状态，就是真的是都会双方都很痛苦，所以就大家尽量可以多谈谈，找到适合自己的就 OK 了。
嗯，
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节目升华了，我的天，本来我们想谈一些就轻浮的一些就是荷尔蒙的一些东西，然后说的这期节目往真爱的方向走了，我操，可怕。
我觉得主题可以换一个了，不要叫 summer love，
叫 summer marriage。然后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男朋友他是就是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去了意大利嘛，然后就等于在那里长大、
哎、
然后他就说我们就讲好说可能就是上海办一场婚礼，然后意大利办一场婚礼这样子。
天哪，我已经一定要结啊，我想去。
反正就大家就已经开始规划就是办婚礼的事情什么的了。嗯，然后、
嗯、太好了太好了。意大利海边夏天，对不
对？
对，
夏天对，肯定是在夏
天。
天哪，
夏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恋爱的那种、
嗯、然后室外婚礼
的肯定啊，海边啊。太棒了。
嗯，想一想就是还是有点美好的。
很美好，很美好，真的，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
嗯，对，因为就是想找一个那种 Call Me By Your Name 里面的那种小镇、
oh, Call Me By Your Name 也是那个夏天。
现在对 Call Me By Your Name 其实是讲到夏日恋情，你绕不过的一个
电影。
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在电影院里无声落泪、
oh.
我在电影院看的嘛，然后就真的是不说话，然后眼泪哗哗哗的流下来那种，就好感人啊。对，你还没看过。
对，但我内容我已经熟读，在网上各种网上熟读梗概了已经。
对，看完之后其实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好想去那个意大利小镇
度假，对吧？
度假，
对
，which 应该很快就会实现。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第二个感想就是他们的那个恋爱就是太美好了，然后而且就是夏天真的太适合谈恋爱了、
嗯。
然后就是你没看过，但是你大概也看过网上那种解析。
啊、
截图啊什么的、
啊、对，截图看过
就觉得很
美好。
对，它就是80年代的一个意大利的小镇，然后也是夏天，然后就非常美丽、
嗯、暑假，
然后就我觉得那种地方就是颜色饱和度都
好高，对对，
好高、
嗯、
就是那种什么橘子也感觉比咱这儿的橘、
哦、所以我觉得对刚才说到那个夏天真的要谈恋爱，否则真的是浪费，就是那种水果的香气，
嗯，
树木花草那个香气在夏天都是就是浓度很高，包括那个你看出去的颜色、
嗯、
就万物都是那种如此的生机勃勃，也是颜色也是很美好，
嗯，
就在这种晚上
不谈个恋爱
对吧，暗香浮动月黄昏那种感觉、嗯、
对。然后就是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那个主角 Elio 跟那个男的叫什么 Oliver， 然后他们俩在一起就是、
嗯，
打闹嬉戏打闹做运动的一些啊，不是不是那种运动，就是普通的运动的时候一些场景嘛。然后就是男生啊都穿，男男女女都穿很少，
而且
露很多
啊，对对对，
露很多身体美妙的线条。
对，夏天真的很适合谈恋爱，因为你俩就是首先你可以做很多户外活动，
嗯，
然后包括你哪怕你们是去吃饭看电影，你想你冬天吃饭看电影，毛衣贴毛衣，
羽
绒服
贴
羽
绒
服，对，你握手说不定还戴着手套，或者很冷啊，但是你夏天的话，就是穿的很清凉的话，就是皮肤贴着皮肤，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伸手啊什么到靠近你的时候，你都感觉那种热量，对，从那个衣服中透出来，
嗯，皮肤的那种触感，
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是的。所以夏天真的太适合谈恋爱了，
太适合谈恋爱。然后里面就是，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场景，那个导演就是太会拍
了，太会
了。然后里面就是讲那种带有一些情欲的场景，他也是拍的又
很美好，
又很高级，又很枝叶淋漓，就是那种。
嗯嗯嗯，
他里面会就讲到那个男主角，他就是已经觉察到自己有点暗恋那个美国人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拿了一个桃子。
啊，
一个
很有象征，很有那个
成熟的桃子，然后就拿在手里把玩，突然他就一个手指就然后那个桃汁就流出来了，就很枝叶淋漓的一个画面。但是你说他拍了什么隐晦的东西吗？什么也没有拍，
嗯，
但是就是你就能感觉到他体内的那种
情欲
在
流动啊。
对，
是的，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太经典了，
嗯，
就是他又很夏天，然后他又就是很克制，但是又非常的能够感觉到里面的暗流涌动，
嗯嗯嗯，
然后他们俩就还会一起去那种骑自行车啊什么的，那种夏天太适合一起
骑
自
行
车，
啊，骑自
行
车是啊，你想你冬天北风呼呼，你
冷的
样子，穿着羽绒服，你骑什么自行车，
长冻疮了。
对，
夏天其实上海也很适合，
上海很适合，对，而且上海有很多那种老洋房，老的那种梧桐
树
的街道，
嗯，
对，很美好，
嗯。这两天我就是能够骑车我就骑车，就
嗯，感受一下
那
个风在你对吧脸庞那个
风都是吹
的，
都是暖
的，
和风
真
的
是，对，
真
的是，
嗯
嗯，夏夜晚风也很好，点播一首，好喜欢。是的，是的，是的，每说每年夏天有一些歌又要被翻出来了，就太适合了，非常美好的一个季节。哎呀，说的好向往啊！
嗯，而且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夏天是乐趣翻倍的，
对，会打扮，更爱打扮。冬天我爱怎么样怎么样，死着吧。
而且就是夏天，就刚才我们一开篇的时候也有讲嘛，就是你衣服就会首先就变好看很多，
嗯，
就是颜色就会开始亮起来，然后款式也多嘛，
嗯，
反正夏天衣服本来就便宜。冬天买件大衣多少钱，你那个买条布料少的连衣裙才多少钱，
嗯，
你就可以换着穿，就很美妙，
嗯。对，不过夏天也有弊端，就是那个容易特别容易晒得黑，
嗯，
而且空调间还是怎么样，包括你的皮肤可能没有在冬天那么干燥，然后就补水上不是那么注意，就会变得很糙。你想晒得黑黑的，
嗯，
然后又那个你不想抹太油嘛，又会很粗糙嘛，
嗯，
然后哎就觉得夏天可能对皮肤不是那么友好。
而且就是如果你用一些比如说保湿力很强的东西，
嗯，
然后它有如果做的不好，它就是那种质地很厚重的那种，
嗯，涂得很恶心。
你再在上面画个底妆，然后你在夏天一出油，
那个汗水，
你想象一下，
不要太美，
就是脸上糊腻子的那种感觉，就太恶了。所以夏天就选保湿产品，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的。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这个是真的很真诚的一个推荐，
这个是确实是
因为我们最近两个月都在用啊。
因为我们其实对就是对化妆品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谨慎的，就是一定是要我们亲自试
用
过，用
了挺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而且是长时间用才会，
嗯，对。好了，不要再打哑谜了，我们今天推荐HBN 的三款产品，
国货之光
啊，对，这个品牌是我们小做了一下研究，发现是那个全网口碑超好，然后那个是被称之为国货之光，
嗯，
啊，天猫年度 TOP 品牌，李佳琦、时尚 COSMO 都倾力推荐的 HBN，
嗯，
对，今天就带来三款产品，
是的，
是也是夏天的主打，就很适合夏天使用。他们家有很多那个别的产品，
嗯，
王佳芝就是我们第一个月就有互相report 就是用的那个感受，我也会自己交流。王佳说太牛了，
就是有一个虽然他不在我们这次
今天
的
推荐
里面，
啊，对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厉害，就是一个 就是带咖啡因的一个眼霜。
好的，你说了之后我就去用。
你又用了，是不是很厉害？
你先说一下。
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夸张的水肿体质，我是水肿跟不水肿的时候是两个人这种概念。然后尤其我的眼皮本来就是那种有点肿眼泡的嘛，所以就是我如果说就是早上起来很水肿的话，我甚至有一个眼睛的双眼皮会给肿没掉，会给肿成单眼皮，我就会变成一单一双。而且就是还挺影响就是后续化妆啊什么的。所以我一般都会贴个双眼皮贴啊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但是这个咖啡因的眼霜太牛了，它就是消肿的这个实力真的很夸张。
所以是那个睡前涂还是早上？
我一般是早上起来，然后就洗完脸之后就涂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嘛，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你让它去
吸收
的，所以我会就是比如说洗完脸之后我第一个就是上的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我再去吃个早饭啊什么的，然后我后续再去上妆的时候它就已经吸收好了，就不会影响你后续上眼影啊，或者让你眼影什么糊掉啊之类的，就不会了。就是你让它吸收好，给它这个时间，你再按摩一下，然后你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的眼皮就不肿了。
你又铺垫超久，那个王佳芝说她用了这个眼霜之后，现在都不用贴双眼皮贴。
对，
这个听得太夸张了，
就是没有，因为我本来就是。应该是两个都是双
的。我
的
意思说是好，就是效果好到，
对，
就是非常夸张。然后我要讲是，但也不在我们今天推荐，但就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挺好的。就那个他们好像其实主打的是视黄醇产品，
对，它是成分党，
成分党，对，视黄醇。反正我查了一下，就是好像是抗老啊、抗衰的一种成分吧。然后这是他们家主打的。然后我用了一些含有视黄醇，我现在都讲不清是哪些是哪些，反正就那种面霜、晚霜，在晚上用。然后这是我唯一一个用过的产品里面是，就是肉眼可见，第二天肉眼可见有效果的。就是真的是。就是皮肤就是变嫩滑，是非常明显，
肉眼可见，
对，肉眼可见哦。然后我们是对吧，两个月前用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蛮冷的，就是春寒料峭啊，就冬末。
春寒料峭，你也太有文化。
冬末的时候，哎呦，拽文就讲话都四个字，四个字的往外蹦，就是、
投稿到脚趾。
对。然后就用完之后，首先是那个肉眼可见变嫩滑，但是呢它那个保湿成分又很充足。因为我原来冬天，我去年好像我们也做过一个总结的那个，
对，
一个
好物
推荐，那就我会上霜，然后里面还要挤油啊、那种，因为我太干了，我的冬天我皮肤会特别的两颊特别特别干燥那种。然后但是那个反正就 HBN 的一些视黄醇的产品，就感觉看着就跟啫喱一样，就很清透啊。我想可能还要再就是配合一些别的那种油啊什么霜啊才会润一点，完全不用，它就是保湿也很充足，就差就这样一种。或者说最多两种，第二天就是非常水润，也不会那个油，因为额头你会出油嘛，第二天起来可能也会觉得很黏腻，完全不黏腻，然后肉眼可见变好，还完全保湿，这也太就是这也太好了吧。我现在跟那个就真的不是说接了推广大家，是真的蛮好用，就把我平时用的一些大牌就替换掉了。我觉得冬天我可以就是真的十二月一月我再用一下他们家一些产品，然后如果 OK 的话，我感觉全年都可以用他们的全线来那个替代。真
的
我现在已经就完全用这个牌子了，不错啊，而且关键是很便宜，
对，
就跟那些大牌相比啊，很便宜，
是的，
性价比是非常高，然后它那个真的是走成分党的。然后今天哎呀说了半天都没有讲今天要推荐的三款，我的妈呀，你们能说重点吗？
行行行，好，讲重点，
讲重点啊。最近就是进入四月之后，就是夏季啊什么的，就因为那个湿度，空气湿度都变高了嘛，然后那个太阳那个什么紫外线也会猛烈一点。我现在用的平时也在用的三款产品就是名字有点长。就是 HBN 的，一个是 Alpha 熊果苷银亮精粹水，也叫发光水，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啊、是他们家的酵母复原露，所以就是个露啊、然后第三款呢是叫纤纤蛋白修护凝水霜啊、听上去名字都好复杂，给他们提一个小的建议，你们他们都直接名字就是那个成分。
因为我们太弱了、
对，
很多那种专门研究成分的女生
可能就很熟悉、反正就是呢，一个就是发光 水，一个是水啊，然后一个是一个复原露嘛，就可以这么叫。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凝水霜啊、
嗯，
所以就一个水一个露一个霜，其实正好就是应该护肤的一套工序，一套程序你就能直接就搭配好了嘛，就差不多可以这样搭配着用。
嗯，我现在是每天都在用。
嗯，我差不多复原露我有每天在用，凝水霜那个上班前来得及会用，然后水的话我有那个每晚就这样一个流程也会走一遍。
因为我是化妆，就每天都化妆出门的那种，
嗯、
就是很勤奋的女的，
嗯、
所以我
我是完全不化的那种女的，但是我还是会那个擦个什么霜啊、
嗯、
油啊，那个护肤一下。
就是我，所以我脸上会叠很多东西嘛，所以我早上的话，
嗯、
基本上我会有一个固定的 routine， 然后我现在就把那个精粹水、
发光水，
对，
嗯、
跟那个露。
嗯，
水跟露，
复原露，
因为名字太长了，我现在用
水跟露，我们就这么，大家自己去查，或者问那个客服啊。
我就把，你懂，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就那个水，嗯，
哎，就那个水跟那个露，现在已经就是在我的每天的固定的 routine 里面的，就是我
那个水真的不错，
对，
嗯、发光水，嗯，它
是因为它很轻薄，因为我后续要叠很多
东
西嘛，
西啊、
你想想看，我一张脸上要每天早上要叠多少
层，五六层，
就是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后面肯定还要再叠个防晒吧，然后再叠个粉底吧，粉底上面叠个遮瑕吧，然后再散粉定个妆吧，定完妆以后再用那个定妆喷雾再喷一下吧，所以我脸上会有很多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前期的这个
一定要清透，
前期的这个保湿的工作一定是很轻薄的，
嗯、
但是同时呢，我又是一个混干皮，所以我脸的两颊是非常容易
干的
，就是前、就是之前的话会甚至是会有那种干到发紧发痛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用这两个产品叠在下面之后呢，它其实又很轻薄，不影响我后面再往上再糊七八层腻子。但是它又非常保湿，它的保湿力是很足够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
是很推荐。对，他们这个 HBM 品牌总体给我感觉就是没有想到每一个都如此的保湿，
嗯、
就是它的功能是很多元的，
对，
就是虽然说它主打都不是保湿，他们主打就都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啊什么、
嗯、
但他们的底子就是保湿的那个底子是非常好的、
嗯、
像那个熊果苷这个精粹水我每天我是晚上有用，因为我白天就、
嗯
急匆匆就上班了、
嗯、
基本就涂一层东西来不及上很多工序，就晚上我会有认真那个敷那个水。其实你们知道吗，熊果苷这款水发光水嘛，它那个最主要的功效是美白加你的肤色提亮，
其实是还蛮适合夏天、
嗯、对对对，因为夏天那个太阳晒黑嘛，刚才讲、
嗯、
这个是大家最心痛的一点，然后熊果苷本身就是那个让美白的就是最有效的美白成分之一、
嗯、
比那个传统来说那个烟酰胺啊要更温和、
嗯、
反正这个水就是首先它特别的轻薄，
嗯、
吸收很好，
嗯，
而且不要看它那么清透啊，但是它保湿能力又很强，
嗯，
我觉得夏天就有这个也蛮足够的，然后关键是很透亮，
而且你还可以
湿
敷，
湿敷完第二天我感觉是蛮肉眼可见的会有变透亮一点，
就拿个大概四五张。就是这种
化妆棉
然后把它浸湿、
嗯、
而且你因为 HBM 真的不贵，所以你就不会心疼，
大碗大碗、嗯、
就你拿别的那种贵牌
一百多，我刚才说的发光水100多一瓶，
100多你买不了心痛你就是用那个就大胆的用，就用足量、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改变真的是很大的，
嗯，
对，这个可以是作为比如说你一星期敷个一次两次这个样子
也可以，
然后你早上的话就日常的就正常的上，对，
拍一层，
对对对、
嗯、
然后你一星期湿敷个一次两次你根本不心疼啊，100多一瓶，
嗯好，第二款是就是我现在每天虽然很上班很着急会涂一层的、
嗯、
那个就是酵母复原露，
嗯，酵母复原露也是就是很薄、
嗯、
然后它流动性很好，你就是因为我会挤在手背上面然后再上嘛、
嗯、
然后你就会它就是你需要手平稳一点不然它就流走，因为它流动性很好就质地很薄、
嗯、
然后它就是上脸的感觉就舒服，
它这个倒是它这个主打其实倒是算是保湿的、嗯、
这个就是保湿力
保湿力很强，
对，
它那个主要成分叫五重神经酰胺，五重那就是五层这种，
懂了吧，
五层懂了吧，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讲的，就五层皮肤防护衣啊，就是阻止你的水分从你的皮肤中流失啊，但是它又很清透，
我觉得
这个
是满意的一点，
清
透，
保湿力很那个效果很强，但是又很清透，嗯，它是我们来描述一下它那个质地，刚就是像米浆 天然米浆啊，有那么一点感觉，
稍微有点白白的，
对对对对，也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很清透啊，关键是吸收很好，
嗯，
上脸就是非常快速的，在几秒内感觉是可以直达肌肤底层。
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很老实的一个牌子，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很多那种化妆品牌会讲很多的 storytelling 嘛，我们这个花不是一般的花，是在什么法国
西藏喜马拉雅高原上
采下
来的，
我们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水，是哪里运来的？就是很多这种神话一样的这种幺蛾子，那他们就是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主打功效，然后 promise 你的东西就一定会最后实现。
对，成分也很直给，
对，
就是那个成分。
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实牌子，
老实品牌。
说真的，就是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
对，国货其实现在
我觉得很好，就是很简单，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它是那种护肤上面的极简主义者的那种感觉，就他就是只答应你一个事情，不跟你讲那些故事啊什么，
对，
也不找什么代言人那种，就是他答应你的功效，就是给你做到呗，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那还有那个六成分里面六滴玻尿酸，五重神经酰胺，反正听的就是把该给的一些提亮和保湿都做到了。足够做到了最多啊 ，max， 体验感我觉得是这个是蛮不错的。每天我反正像我这样懒人，我觉得每天抹一层，是效果肉眼可见的好，然后也没有那么费事，然后也很便宜，也是100多一瓶、啊，真的是很不错。到了晚上的话就是叠加用，就应该一整天的那个保湿量都是足
够
了。对对，也不会说用，而且我上班很早嘛，早上用的也不会说下午已经啊两颊有点干啦、啊、什么的，就一整天还是很水润的。真的是不错，
有点东西啊，国货。因为以前我说句实话，我以前真的不太用国货。
是加之是法国女郎。
我是真的是近几年才开始接触国货的，而且真的就是真香，就真的是
真
香定
理。没错，对，没错。
对啊，以前就是确实就是还蛮迷信大牌的。
国货现在对基本化妆品领域、护肤品领域都
有，都
还小家化领域，小家电这个真的是
小家化啊，也是
也是也是家化，
对
啊，小家电也是国货，基本能用都那个，我都替换成国货，而且很强大，性价比又特别的高。
没错，
我同时我们这个品牌方不要不高兴，随便再说一句别的，国货吹一下国货。我同事开了一个国产的车，然后他那个车窗是反正人走了还能自动关，就什么都能自动关，你也不用管它。然后
电动车吗？
对，不是，是汽油车，在什么，反正他还说什么音响都可以什么，就是他能全自动的自己去那个调节什么的，而且又很便宜。我说啊。我说，他说，我说这么强啊，因为我那个车什么都要手动关，然后他说啊，你不懂，他说国产车现在什么功能都有，很强大，就是基本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功能都可以，都能实现自动化。我就说厉害厉害厉害，就吹一下国货啊。然后第三样，也是第三样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吹一波，叫做纤纤蛋白修护凝水霜。哎呀，名字真的太长了。我知道有纤纤蛋白，就是那个凝水霜啊，它是补湿是真不是保湿补水是真的最强的一个。刚才那个酵母复原露，它其实还有那个修护啊提亮的一些功能，也是 half half 吧，加上保湿是它的主打功能。这款是真的就是纯保湿，然后它的质地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就是说反正别的品牌里面我还没有用过，它看上去像块慕斯，就跟果冻一样的，
质地反而蛮特别的，
或者说是更清透一点的那个土豆沙，就是绵绵的土豆泥的那种感觉，看上去啊，然后瓦起来一块，然后在触碰你肌肤的瞬间，它就化成水了。对，所以用起来大家一定要用勺子，真的。所以你能所以能感觉到它那个凝水的功效肯定是很好的，所以我很喜欢玩这个东西，就挖出来还是有点半固体的感觉，然后
上
脸瞬间就是变成那个变成水啊，就是而且能感觉到它那个吸收特别特别好啊，然后因为它是瞬间化成水的嘛，也是完全不搓泥的。
有点灯芯，
这款我是觉得非常那个，非常推荐，能感到它的那个补水功效超级好，就是晚上只是抹一层，第二天起来也是 很软嫩啊，然后也不干燥啊，而且感觉也不完全不油腻，冬天初春用，反正也觉得也觉得保湿是蛮强大的。我看一下成分啊，除了那个纤链蛋白，其实我也不懂是什么，反正就是纤链蛋白啊，还有二裂酵母啊，角鲨烷，角鲨烷应该是
听过
对，就是主打的那种
保湿的，
保湿，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边介绍还有说是高段位锁水，对，然后啊也会那个纤链蛋白，他说不只是说是保湿，它是其实它是 DNA 修复的一种成分，让你那个什么肌肤回弹力啊，怪不得会变软嫩，就恢复你的肌肤弹性的，增加你的
懂了
胶原蛋白，对对，
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听上去还蛮好吃的，
要听的真的挺好吃的，还水解燕麦，嗯，
不错不错，
这个也很便宜，200多，嗯，反正我现在晚上就是水加霜或者水加，就是三样都用，然后早上只用那个复原露，
对，我也是早
上晚
上
必用那个霜的，
对的，早上
可以
用的轻薄一点，对的，
所以我一天就这三样东西打到南天门可以用一个季度。对，秋冬就如果你的诉求就是保湿啊，提个量什么的，三款完全够用整个夏天。
那讲了那么多，我们当然也会有金枝茫茫的专属福利。
对，这次给的福利同样也是到天猫旗舰店去找HBN 的客服我不要报那个暗号，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金枝茫茫，或者公众号在，或者说微博上也可以我们也会发那个淘口令啊，大家自己那个记得看一下评论区单款这个单品购买，你就是只买一样的，如果你不找那个客服报暗号，你也可以直接在备注里面写茫茫两个字，忙碌的忙，所以页面也会给你送赠品，就是叫复原露10毫升，就刚才说的那个HBN 的酵母复原露10毫升，还会送你一张面膜。
对，我再补充一下，他们面膜也很好用。
面膜还没用过。
面膜好，
面膜对你跟我说的推荐非常好。
对的，
是主打保晒，提亮提亮。
对，我自己是觉得提亮也有，
提亮也有。
但是我觉得保湿做得好，你自然会感觉好像皮肤
会提亮。他们家保湿是真的很强，就每一款它不去，就算不去提醒你有主打保湿，但我觉得他们每一款的保湿都很强。而且我特别讨厌脸上油乎乎腻腻的，
对，
然后有些香味也不是每个人喜欢每一款香味，它基本可以做到无味，或者说起码是舒服那种植物的那种感觉。就是零香精，然后又很低的那种味道，就很低调的那种味道，也不会让你觉得有负担，然后一点都不油，每一款都很清爽，都不知道怎么做到，但是保湿又很强劲。
他们面膜是真的可以试试，我觉得，
嗯，
我自己蛮喜欢的，
我
现在就是还就
还在用，
不敷我以前买的那些
面膜了全线替换啊。反正发光水呢，我们还会送这个20元券，复原露也会送20元券，所以发光水到手是109元，复原露到手168元。天哪，这个价格是真实的吗？凝水霜到手是239元，送你们这个30元的券，实付满328元再加赠卸妆湿巾啊，湿敷巾，还有一个丝绸收纳袋，丝绸收纳袋我挺喜欢的，
绿色的，
对，绿色的，可以放一些出去 summer love 的时候，住宾馆的时候可以放你的一些内衣呀、一些小东西啊，或者收纳一些化妆的小东西啊，价值是98元，
很奢华的一个礼物，
对，非常赞，这个品牌真的是强推，就算不买这三样，买其他的也不错。
对，我觉得品牌方向急了，你们怎么说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根据
我们的 brief？ 我们买写的，
对，
我们不要面子的嘛。
对，
因为我们就是真实感受啊。
真实感受，真情实感的，
真情实感，好吧。
今天聊的真的是还是蛮欢乐的，
嗯，
干货满满。除了那个找对象，找在夏天找一个你爱的又爱你的一个适合的人啊，然后。在夏天也可以用 HBN， 两个重点信息，大家有没有接收到？
用了 HBN 就可以美美的迎接下一恋情的到来。
现在回头看那个我的那个重庆之恋啊，觉得没有留下很好看的照片，那时候也不是也不怎么化妆，
主要那时候还没有用 HBN。
对，我是怎么能抢我台词？
我知道你的梗了，
怎么能抢我台词呢？然后晒得也比较黑啊，也没有补水足够，没有去用 HBN。当然最后可能还是分手，但会留下一些好看的照片。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啦。
嗯，好，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夏天见，夏天见，拜拜。